好，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五章。今天我们会把雅各书读完，读完以后，我们下次我们再回到旧约。我们上次讲以赛亚书嘛，所以我们接下来读耶利米。耶利米也是很大一件书，我在跟周报讲，我们就来读耶利米，读耶利米先知书比较长。好，我们今天从第五章的第一节，我们把它在二十节，我们再读一遍。好，开始。
嗨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嚎啕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。
你们定了一人的罪，把他杀害，他也不抵挡你们。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。看哪，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你们也当忍耐，坚固你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哪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人受苦人忍耐的榜样。
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。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，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是不可歧视，不可指天歧视，也不可指着地起誓，无论何事都不可起。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免得你们落在审判之下。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；有喜乐的呢，他就该歌颂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，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了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。他若犯了罪，也必蒙赦免。
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他恳切祷告，求不要下雨。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，他又祷告，天就降下，地也生出土产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使他回转，这人该知道，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出去，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并且遮盖许多的罪。
好，我们前面讲到了第四章的十三到十七节，那是一个例子，然后第五章一到六节是一个例子，这两个例子都讲一件事情，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在上帝面前所要面对的审判，所要面对的审判，这个审判其实就是让我们到底是不是自高自以为是，是不是骄傲。那么能够对付我们自高自以为是骄傲，用什么来对付我们，这个要记得就是怜悯的心。怜悯的心，怜悯是一个审查我们有没有骄傲的一个指标。当我们有没有怜悯，就看我们如果骄傲，我们就没有怜悯；我们自大，我们就没有怜悯；我们自高，我们就没有怜悯。所以主耶稣指责法利赛人是自以为义的时候，最主要是他们已经失去怜悯的心。所以当这一个生来是瞎眼的被医治的时候， 法利赛人完全没有什么怜悯的心。当耶稣跟罪人睡立在一起的时候，法利赛人没有什么怜悯的心。当一个人在安息日得医治呢，法利赛人没有怜悯的心。所以一个人什么时候出状况，其实就是当我们面对一些情境就去思想，我们有没有怜悯的心，有没有怜悯的心。因为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神怜悯的心肠临到我们，天父怜悯的心肠临到我们，使清晨的日光照在我们身上，对不对？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去，这就是福音。所以要紧的是天父怜悯我们，那我们属神的人也要怜悯人。那一个省察我们自高自大自以为是骄傲的，记得一件事，就是怜悯。怜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怜悯，我们就知道自己问题严重了。所以总是提醒我们怜悯，怜悯。在看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不是只有讲公义，知道吗？讲公义不是错，我们其实也会讲公义，但讲公义往往不是我们这些一般善良的人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都很知道公义是什么。我们一般的状况是，我们在行公义的时候会失去怜悯，然后我们会觉得这样子是一个这样做才行。比如说我们常讲现在国跟国之间的冲突，对不对？以巴之间的冲突，大家都是用公义面走，是不是？但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怜悯，就没有怜悯。所以我们比较要紧的思考这边讲的对付我们自私嫉妒这些心，就是一个怜悯，总是怜悯，总是思想怜悯。好，那么第七节开始就写所以你知道吗？所以因为我们有怜悯的心肠，因为上帝有对我们怜悯的心，上帝怜悯我们，所以呢不把那个我们当受的惩罚加在我们身上，不把那个罪的结局死亡加在我们身上，对不对？所以既然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忍耐。所以我们忍耐是什么？因为上帝怜悯我，我就信得过他。所以这里的忍耐讲的就是安静，不焦虑。记得我们的忍耐常常是焦虑的。那圣经讲的忍耐有一个特色，是安静不焦虑。你安静，那你不焦虑。所以呢，这里他引用的例子就是农夫的例子。农夫，你种下去的你在当中细心的照顾你的谷物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要安静不焦虑，安静不焦虑，你只能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那等候秋雨春雨，秋雨春雨就是上帝会赏赐的福分，知道吗？上帝会赏赐的福分，神命定的福分就是秋雨春雨，意思就是说你今天谷物会长得多好，你用心就可以了，然后你就安静不焦虑的等，因为这在上帝的手中，神会给我们多少福分在神的什么手中。所以我们在这里基督徒学习的一个要紧的话，就是我们要忍耐直到主来。因为我们不担心，因为我们前面才讲我们要有一个智慧，下面会继续讲这个智慧，这是属天的智慧，带出来的是清洁和平温良柔顺，对不对？满有什么怜悯，满有怜悯。那更要紧的是我们相信天父怜悯我们，所以我们在面对很多艰难，在那里等候上帝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不要焦虑，知道吗？我们安静而不焦虑，安静而不焦虑。所以第八节他说农夫是这样，所以我们就学习农夫 学习农夫忍耐坚固我们的心，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。主来的日子就是收割的日子，收割的日子近了。收割，主不是讲吗？稻撒下去，对不对？那么啊，就长出来，是不是？哦，那等候什么？收割的日子，啊、哦，有麦子，有稗子，对不对？那就等候什么？收割的日子。我们艰辛的倚靠主，哦，那安静等候，哦，不焦虑，等候那个主来的日子，就收割的日子，收割的日子，也就是见主面的日子，啊、哦，见主面的日子，啊、哦，所以。忍耐，这里一个讲到安静不焦虑的等，一个讲到坚定的等，知道吗？坚定的等，知道吗？哦，相信，相信，在盼望中，盼望当中很坚定的等，记得这个都是因为天父怜悯我们，天父怜悯我们，所以第九节他就讲，第二个讲到弟兄们，哦，弟兄们。那么呢啊，就是一种很啊亲切的呼吁哈、哦，你们不要、哦、不要啊这个彼此埋怨，不要彼此埋怨，那么免得受审判。看啊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的。好，所以第一个我们要忍耐，第二个管住我们的口，知道吗？好、哦，埋怨一定怎样说出来。第二个，不要彼此埋怨，啊、哦，不要埋怨，知道吗？埋怨你就会埋怨对方，对不对？哦、埋怨你身边的人，哦、这些不要、哦，因为埋怨在旧约时代，埋怨的会受神的审判，是不是？他说不要埋怨，然后呢，前面讲主的日子近了，这边讲主就在什么门口了，就很靠近了，很靠近了。啊，不要埋怨。第三个讲，你们要把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、能忍耐的榜样。好，第三个就是让我们去看这些属神的人，他们是怎么样忍耐的。我们去看这些属神的人怎么忍耐，他们是受苦、能受苦、能忍耐。所以这些众先知。服侍他们那一世代的人，就是能受苦，能什么？忍耐。所以记得哦，我们服侍我们身边的人，也同样要怎样？受苦跟忍耐，受苦跟忍耐，知道吗？其实许多时候，如果我们不需要受苦跟忍耐啊，就可以啊处理得很好，我们就感谢神，知道吗？但是为了扶持人的生命，陪同人走在信仰的道路，许多时候是受苦跟忍耐，受苦跟忍耐。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要陪这些门徒走，也是受苦跟什么？忍耐。所以我们要等孩子长大，也是受苦跟什么？忍耐，对不对？那长大都没事了吗？还是受苦跟什么？忍耐，因为还是有很多事啊，还是有很多这个遭遇啊要去面对啊，是不是？他们也是能力是有限，对不对？也是有各种不同的遭遇，是不是？也有各种不同的人生的情境要去面对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怎么样受苦忍耐，重点就是怎么样在当中服侍他们。然后十一节就讲那先前忍耐的人，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，所以他就用约伯的忍耐，约伯的忍耐。哦，约伯呢？约伯是一个很特别的事，因为约伯这个人没有做过坏的，只做的是什么？好的，对不对？那么约伯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敬畏神，远离恶事啊，是不是？哦，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啊！上帝说这个人敬畏他，还远离恶事，对不对？做的都是好的啊。但是呢，上帝却要约伯成为我们的榜样，所以就把一个 啊，约伯自己都没有想到，我们也没有想到的难处加在约伯的什么身上，然后让我们去看约伯是怎么忍耐的。哦，约伯的忍耐讲起来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一开始财产都不见了，再来儿女也怎样都不见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太太也怎样，也对他极度不满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自己身体又怎样垮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又在当中受苦不会好，是不是？许多时候我们人生如果走到那个地步，就觉得怎样，算了算了，对不对？那又不能啊。然后三个好朋友辛辛苦苦的走了那么长的路来看他，又陪他坐了七天七夜，是不是？那得不到安慰。所以约伯真是忍耐，但是你要记得，约伯忍耐的时候不是不能跟上帝讲话，知道吗？还是照样可以怎样，可以讲，但是不要怪别人，知道吗？所以约伯是能忍耐的，有福的。主给他的结局明显，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主给他的结局是什么？给他双倍的福分，对不对？记不记得双倍？原来的牛羊财物给他双倍，对儿女再给他一倍，所以在上帝的手中呢是双倍的福分。记得前面我们在希伯来书有引用过，双倍的福分是什么？长子，长子，所以约伯是拿长子的名，长子的名分。所以这个就是讲约伯的结局就是主来的日子。所以约伯的结局在圣经的预表就是主来的日子，知道吗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用这些属灵人做榜样，他们在当中所遭遇到的苦难是主加给他们的，是主加给他的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信得过上帝，一定会，因为他讲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，对不对？到末了我一定会见他，是不是？所以他就是一个预表，说将来神就是把那一个加倍的福分给我。所以主是满有怜悯，大有慈悲。所以这里七到十一节对忍耐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，我们把它整理一下。第一个，基督徒的忍耐要像农夫一样，你尽心力之后就安静的，不要焦虑，知道吗？因为撒种的是我们，浇灌的是我们，叫它生长的是什么？是神。第二个，忍耐提醒我们，就是忍耐就是不要埋怨，不要彼此埋怨，彼此埋怨。第三个，常常回到众先知的身上去思考，回到众先知的身上去思考，思考说圣经的人物里面这些人是怎么忍耐的。然后要总记得一个，主是蛮有怜悯，大有慈悲的，蛮有怜悯，大有慈悲，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失去，一定会加倍的给我们。所以先知书不是讲吗？耶尔书讲嘛，先前蝗虫吃过的都要怎样，加倍的还给你们，对不对？好，十二节开始讲，我的弟兄们，最要紧的，不可起誓，不可指着天，不可指着地，什么事都不可起，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是不是，免得你们都在审判之下。还是谈审判，还是谈审判。那这个以前面讲的管好自己的口舌很难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提醒我们记得说话不要起誓，你就说基督徒不可以起誓，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这个圣经的表达方式就是说，你要起誓你要说话，不要用起誓来这个好像来掩盖，来遮掩，来逃避，知道吗？你知道有一些人不希望你继续追下去，就说什么我发誓，意思就怎样，就这个问题怎样到这里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发誓了，所以你总是要怎样相信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政治人物不是常常发誓吗？ 其实以色列人也是这样，就是常常有一些明明有问题被人家发现或被人家猜到，那他就用发誓来怎样解决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你不要指着天发誓啊、哦！为什么主耶稣讲你也不要指着地发誓，也不要指着大京城耶路撒冷发誓，也不要指着圣殿发誓，也不要指着你的头怎样发誓？为什么？你不能叫一根头发变黑或怎样变白，对不对？主讲的话是什么？你们说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若有多说就是出于什么那恶者。所以我跟你们讲过，说话是属灵的事，记得说话是属灵的事，属灵的事知道吗？啊，属灵的事说话就是，说话就是，我们说话是就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其实不容易啊、哦，不要说超过，不容易，知道吗？
是那种不说，但是是默认那种，这种他不说，听人家觉得说他是默认，他也是一种说嘛，就那种状况之下，他也是一种说嘛。
就看情形了，因为有些时候。啊，就看你在表达，我们在表达的时候，啊，是不是智慧？哎，好像耶稣被审判的时候，有些时候他都不说啊。但重要的这边重要的是，当我们说的时候，记得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什么？不是。诚实，人认为你是一个诚实的人，需要时间去认定。啊，当他认定了以后，啊，他就会信得过你，也会跟你有好的相处，或者你会跟他有比较好的相处、哦、但是诚实需要时间去印证，但是破坏诚实很快，诚实的建立 是要长时间，但你要破坏它很快、哦、一个谎言就怎样就拆毁，对不对？所以主耶稣在这里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讲说话是要紧，因为魔鬼要破坏常常用言语来破坏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生气不要犯罪，对不对、哦、不要动怒，因为怒中容易怎样说不当说的话，所以人生气的时候最好先提醒自己不要说，知道吗？但诗篇我们也讲过，不说里面都有火在烧，对不对、哦，记不记得我们讲过这个诗篇？所以当我们不说，记得赶快到上帝面前说就好，知道吗？哎，那在人面前不能说，只要在默默的在心里面跟神说，知道吗？尽量跟神说，然后不要说闲话，因为审判的时候闲话句句都要怎样供出来。好，第十三节继续讲。好，那受苦的时候要怎样？记得基督徒还有一件13到18节一个要紧的事，就是祷告，还有一个事就是祷告。所以我刚才讲很多话你跟人说没有效、哦、你跟上帝说，知道吗？跟上帝说又安全又有果效。对不对？所以就是祷告，祷告是最最最好的，你要说什么就跟上帝祷告，跟上帝说，知道吗、哦、跟上帝说。所以他说你们受苦的就该祷告、哦、有喜乐欢乐的人就该赞美，还是跟上帝说，对不 对、哦、你们中间有病的、啊、14节我们比较少做、哦、就是你请教会的牧者来，长老就教会的牧者、哦、那么奉主的名、啊、某有为他祷告。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会来找我为他抹油祷告，其实我们基督徒一般就是祷告，那在旧约时代啊，通常会加上抹油，因为他们从旧约就一直传承下来，就抹油祷告。然后15节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这里讲到要救他起来啊，有两个方面的起来，一个是病得医治，一个是心灵得释放，有两个啊。所以我们读这一节，如果说哎，我们只是讲 病得医治吗？没有，因为他们下面就是讲啊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啊，这也是讲到啊，心灵得着释放，知道吗？心灵得到释放啊，所以一个人的生病啊，你可能会被那个疾病所捆绑，是不是？啊，那你祷告了以后，你有可能上帝啊医治你的，是不是？也有可能上帝说他没有要医治你啊，但是你的心灵也得释放，你可以坦然的什么接受啊，而去面对啊。所以这里就是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祷告啊，出于信心就是说我们相信彼此的代求，我们相信耶稣为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相信我们是在神的手中啊，因为我们啊在当中前面有讲农夫，对不对？这是看上帝在神的手中，然后有讲那些能够忍耐的众先知也是在神的什么手中，所以我们彼此代祷啊，所以信息就是我们相信在神的什么手中，神的手中。所以呢啊，若有犯罪的，有一些人的疾病是因着罪来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也会得什么赦免，得赦免啊。所以我们要彼此认罪，互相代求，使你们可以得医治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有些时候上帝让一些难处在我们当中，是为了对付我们之间的罪，知道吧？啊，对付我们之间的罪，让我们停下来去思考，停下来去反省啊。那我们基督徒总是要互相代求，互相代求啊。所以这边呢啊，就引了这一个啊以利亚的祷告。因为义人祈祷所发出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，啊，义人就是十五节讲出于信心，出于信心，啊，所以这里用平行的语法写，就是你出于信心的祈祷，那么后面就写义人的祈祷，啊，一个有信心的祷告是带来大有功效的，啊，它的力量发出来是大有功效。所以他就用以利亚做例子。那么这个以利亚啊，并不是讲他有什么特殊能力，知道吗？所以他这里讲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就是什么，我们怎样他也怎样，我们会软弱他也怎样，他也会软弱，对不对？哦，我们会怎样，其实他也一样。所以表示说每一个属神的人，我们都是同样的性情，都是同样的性情。以利亚的性情也蛮特别的，他性情蛮特别的，对不对？他也是快人快语的，知道吗？你知道以利亚快人快语有没有？他讲话很快，反应很快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他跟上帝讲话也是这样，只剩下我一个人，对不对？原因就是他一看过去都没有人支持我，我在逃命，怎么没有两三个人陪我一起怎样，一起跑哈？所以他说话很快，对不对？然后伊丽莎就有没有？伊丽莎不是一直跟着他吗？跟到最后，那他要伊丽莎跟的时候，伊丽莎说：“我先回去怎样？”他就不开心了。其实他是一个很性情中的人，你们有没有发现？其实圣经就是告诉我们，啊，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们不要把他说哦，这以利亚一定特质上怎样？不是，其实圣经就给我们看，以利亚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人，知道吗？我称他是非常人性化，知道吗？啊，他就是很敢直接说啊，他很敢直接说啊，对王也是这样啊。啊，对人都是直接说，对上帝也是直接说，啊，哦，他是一个很直接说的人，所以圣经这里讲，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那哪一个才是我们要学的？就是恳切，恳切是我们要恳切，就是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，心智带来的能力，所以施洗约翰就是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。记不记得？啊， 他施洗约翰，上帝应许撒加利亚说你有一个儿子，就像就施洗约翰，他有以利亚的心智跟能力。其实我们基督徒要的是心智，心智知道吗？心智才带出心智的能力。圣经里面讲心智跟能力摆在一起的，但以理其中一个，他不以王的善玷污自己，这心智他就带出什么能力来。所以这个路德有心智在先，对不对？他一定要跟拿尔米怎样回去。你有心智，你就有行动的，在信心里你就有能力。所以心智跟能力才是我们祷告需要的，是心智。恳切祷告，迫切祷告，然后倾心吐意的祷告是心智，心智。所以这里讲我们要有一个心智，这个心智是什么？这个心智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啊，体贴主的心，体贴主的心，把自己从世界分别出来，从自己的欲望中分别出来，然后去体贴天父的心。所以这样的祷告，迫切的祷告，就是这里讲的恳切祷告。所以以利亚呢跟我们一样，意思说我们跟他一样都是人，很人性化的人，然后呢我们都有软弱，我们都有个性，但有一样我们要跟他学的，就是心智。这个心智带出来的能力是惊人的，因为他祷告不要下雨，那么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，他一祷告雨又怎样降下来。所以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的要紧的是祷告。祷告是一个我们基督徒在当中要做的事，就是祷告啊。我们基督徒常常提醒自己，很多事我们都做不了，但在这个都做不了的事，我们可以做一件不得了的事，那个就是什么？祷告。祷告就是一件不得了的事，知道吗？祷告才是那个不得了的事。记得，太多事我们做不了，但有一个最大的恩典，我们最大的权柄就是祷告。你知道圣灵就是祷告，耶稣就是祷告，对不对？在天上做的，无论在什么样的位置，真正能做的那个最大的事就是祷告。所以耶稣说，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，而且要做比这什么更大的事，然后就讲什么祷告。所以这里就讲我们就是祷告，受苦就是提醒我们祷告，受苦就是提醒我们祷告。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祷告什么没什么啊，最近都不错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要你祷告是要怎样？给你一点难处你就怎样。因为这个最要紧的事常常被我们不经意的啊摆到旁边啊，所以有些时候给我们一点这个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就怎样？我们就回到上帝面前了，对不对？回到上帝面前啊，当然最好不要这样，最好不要这样。然后生病要记得祷告，要记得常常互相代求，彼此认罪，记得总是用怜悯的心去思想，会帮助我。因为怜悯会带来祷告，因为怜悯我们做不到，那我们就跟上帝求。那记得祷告最要紧的是心智，没有心就很难祷告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如果要祷告，你发现祷告不下去，先问你有没有心智，没有心智就不能祷告。记得常常是先回到那个心智上，我有没有要这样祷告。比如说我们常为一些事情祷告啊，这些事情我们也是无能为力。比如说我们看以巴冲突，我们能做什么？对不对？但我们还是祷告，为什么？因为还是看到很多怎样在当中受苦的人，是不是？因为战争总是有很多人被波及，很多人在当中啊，无形的啊，这个伤害，无形的伤害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总是有一个怜悯人的心，去在当中啊向神发出祷告来。啊，这里提醒我们，出于信心的祷告就是义人的祷告，所以我们学习祷告，学习在当中一起祷告，学习在当中一起代求，然后一起交托神，仰望神。那常常在当中自省自己的心智，自己的心智，然后祷告真正要紧的是让人从罪中挽回，挽回。所以十九二十节说，有迷失真道的，你让他回转，你让一个罪人从迷途中转回，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，而且呢使许多的罪被遮盖。因为这个人转回了，所以他以前很多的罪被赦免了，对不对？将来不转回会发生的罪也怎样不发生了，这样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最要紧的祷告就是让一个失迷的人回转，但我们也要提醒自己，要一个失迷的人回转真是要花代价去祷告，因为一个人沉溺在罪中很难怎样回转，很难回转，然后他被罪抓住了，那我们就是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再祷告，一直祷告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回转，但是我们存一个盼望。所以雅各书一个非常特别的，从第一章开始就讲我们信心的试炼，那么这个试炼到最后他讲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？祷告。而这个祷告里面不是单单为我们自己祷告，而且一个很特别的操练是使一个迷失真道的人回转，这个常常对我们在主里面走得稳的人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有一些人他就是迷失真道了，是不是？那我们怎么样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回转？那这个就是要像以利亚一样有那个心智，要那个恳切，那个迫切，但记得它是一个忍耐的功课，所以一定要等，就是等，等到他从真道中怎样回转。所以记不记得浪子的故事，对不对？老父亲只能怎样等，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他钱花完等到他没钱了，受苦了，终于怎样醒悟过来了。有些时候我们不希望这样，但我们只能什么？祷告中等，祷告中等。所以雅各书告诉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啊，信心里面整个雅各书我跟大家讲的很重要的几样啊、哦。第一个，信心的一个指标是忍耐，记得信心一个指标是忍耐。第二个指标是智慧，智慧。第三个指标是谦卑，谦卑就是你对人有没有什么怜悯。记得你说我又没有信心，其实是看这三样，知道吗？是看这三样。第一个是忍耐，哦，记得哦，基督徒的忍耐，记得它不是一个在当中啊这个焦虑的，要记得要像农夫等候一样，哦，就是你可以撒种，你可以浇灌，但叫他成长的是什么？神。所以你就安静的不焦虑的等，当然我们真的是焦虑了所以只能祷告，知道吗？焦虑是过程啊，你总是焦虑祷告，然后安静一点，然后再怎样好，再祷告啊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接受，记得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，知道吗？同样性情的人，我们就是同样性情的人。然后第二个是智慧，一个真有信心的人是有属天的智慧，知道吗？因为属天的智慧带给我们清洁，带给我们清洁，带给我们一个平静安稳的心，就和平温良柔顺，对不对？蛮有怜悯，然后多结善果，没有偏见，没有假。我们需要什么？属天的智慧。所以信心是跟属天的智慧是在一起。再来 谦卑。你怎么谦卑？就对人有什么怜悯的心，谦卑啊，谦卑才能对付自高自傲、自以为是，这些都是信心的指标。比较可惜的，有一些人用其他做指标，这不太好，知道吗？因为其他的指标就太自我了，太自我。真正的指标是指你能不能忍耐，你是不是有属天的智慧，你是不是在当中真的有一个怜悯的心肠。然后雅各书告诉我们的，在整个的历过程当中有几个要紧的，就是我们常常要管住我们的什么口舌，知道吗？要管住我们的口舌、哦、那我们的啊心思意念很快、哦、那这些都可以啊，但是要记得一定要啊，一有情绪的时候记得嘴巴赶快关起来、哦、我还是说很不容易、哦哎、然后怎么办？跟上帝说、哎、跟上帝说，尽量操练啊，跟上帝说啊，尽量操练祷告啊，尽量来到上帝面前操练祷告啊，操练祷告。在当中我们就是相信天父怜悯我们，记得我们相信天父怜悯我们，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，所以这样的就是一个自由，知道吗？心灵中的自由，心灵中的自好。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常常思想，常常去亲近神，其实祷告就是亲近神，读上帝的话亲近神，思想这些属灵人就是亲近神，然后看看他们是怎么样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就是在思想这些跟随神的人，他们是怎么跟随。那这个雅各一直提醒我们啊，真正的信心啊，一定是可以活出来的。真正的信心一定是可以活出来的、哦、但我也提醒大家，不要想说我能够做得多好，知道吗、哦、记得我们都是同样性情的人，知道吗、哦、同样性情的人，那我们就信靠神，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属天的路上啊，被他来引导。好，有没有问题？雅各书，
我想再请问一个使人自由之律法，为什么在第一章、第二章其实都有提到，就是第一章的第二十五节，我有详细查看那全被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然后第二章的第十二节，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，为什么他一直在这边强调？因为我觉得律法其实没有自由，因为要遵守啊。
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要紧的、哦、就是啊，一个人看律法，如果你看了律法就觉得律法使你不自由，那就表示啊，这个律法对你就是你要严严的去面对这个律法、哦、因为这个律法让你知道自己是一个做不到的人。当你知道自己是做不到的人，那么为什么可以自由？就是你回到主的恩典当中，回到主的怜悯当中去看律法。所以这个律法又变成，你要知道耶稣说我已经成全了律法，对不对？唯有你让这个耶稣所成全的归在你身上，你才自由。所以律法本来是一个约束，对人本来是一个捆绑，但是在基督里就变成一个自由，变成了一个恩典。记得它就是一种恩典，知道吗？因为你是在这样的当中被怜悯，也怜悯人，被怜悯也怜悯人。所以一个人真正在自由的当中呢，啊，那个律法对你某种程度来讲，是你不需要刻意的想要去遵守，但你已经遵守，就是它变成啊，有一点像你在开车一样，对不对？你在开车，交通规则对你来讲已经怎样？ 已经刻画在你的里面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你已经很习惯就是这样。
是像有红绿灯，反而我开车比较自由，我比较敢开。如果没有红绿灯，反而
就你觉得你这样做都是 OK 的，就是你活在这个关系当中，你不会去考虑到什么奸淫的事、贪婪的事啊、杀人的事，其实你已经不会去想那些事了，知道吧？就是你的心灵是自由、是清洁的。上帝给人律法，就是给人一个界限，那你在那个界限之内，你是自由，是不是？但是人为什么不自由？
因为想如何跨界限。
对，就好像小孩，对不对？你跟他说你就在这里玩，他就一直想怎样
出去玩。
但他如果决定啊，我就在这里玩，其实他就很自由。对啊，其实上帝给人律法，看你从哪个角度上看，你觉得他是一个保护你，让你不要放荡出去，其实他就是很自由，就跟开车一样，对不对？限给你的，然后规定给你，你就再这样做，你也就很怎样，很安心嘛。如果大家都这样做，所以律法本身呢，是让我们反映出我们里面的内在，我们的状态。所以律法使我们知道罪，这是第一个功能。第二个，引导我们到基督那里。那我们到基督那里，我们就在基督里面得失，所以律法就变成恩典。所以我才会跟你们交通，主说你要饶恕人，好像一个律法，对不对？但你说哦，感谢主，你替我做到了，那我就把它当恩典，那我就饶恕了，我就饶恕了，因为主说的，我就饶恕了，对不对？而不是说因为我想通了，啊、哦，因为这个人跟我道歉了，啊，因为怎样？没有什么因为，就是主要把这个饶恕的恩典给我，饶恕的恩典给我。我们是用恩典去走这些路。走这些路，主会帮助我。
那还有一个，第一章啊，就说第二节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然后罗马书其实第五章也有说，
患难，
就是、患难
生忍耐，
忍耐，对，因为这个忍耐都是生出来的，就是因为
一定要患难。
对，没有，因为其实譬如说。忍耐这件事情就是不是圣经强调嘛，其实比如说日本也很强调忍耐，那日本他们强调忍耐，他们没有生出什么盼望来，反正就是我们的忍耐，如果是我们靠自己意志力，是不是很危险？
我们圣经讲的啊、忍耐跟那个忍耐不一样，好、哦，圣经讲的忍耐是从信心而发的，是在那一个上帝的恩典跟爱当中的。所以我讲忍耐的时候有跟你们提啊，爱是从忍耐开始，记不记得爱是很久什么，那最后一句凡事忍耐，你知道吗？真正的阿嘎培的爱是从忍耐到忍耐，我不是讲其他的爱，我是讲阿嘎培的爱。哦、真正神的爱是从忍耐到什么？忍耐、哦、对不对？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怎样，一直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，对不对？还最后什么？凡事怎样？还是忍耐，凡事忍耐，凡事要忍耐、啊、还要再强调一次忍耐。
所以没有爱其实很难忍下去，
其实就是忍耐嘛，所以你真的要有爱，其实许多时候是忍耐，其实也就是忍耐了，就是我们不是讲情爱，不是讲友爱，也不是讲亲情的爱，都不是，就讲那个从上帝来的爱，因为耶稣也对我们一直怎样。主讲的，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？对不对？
生出来的，因为我在第一章其实
是我们讲的忍耐，不是说你自己在那里咬牙切齿，那不算忍耐，是生出来的。上帝给你患难，你去依靠他，你忍耐就从里面生出来。但是我说过的，神的国度是患难加忍耐，知道吗？好，不要忘掉，是患难加忍耐才会当中有喜乐，知道吗？
我们知道神忍耐我们，神忍耐我们，所以我们就会去
忍耐
别人。
没有，我们就知道原来啊，我们都是需要的。这是对付我们在罪当中的人，知道吗？但是将来到新天新地就不是这样。新天新地是全然自由当中的喜乐，知道吗？我们现在是因为很多的捆绑中很难喜乐，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在忍耐当中去喜乐。所以患难苦难就是把我们跟那个罪脱离，知道吗？这是彼得讲的。如果我们在基督的受苦当中，我们就跟罪隔绝，知道吗？跟罪隔绝，所以我们会有那个喜乐。我们以后读彼得，我会跟弟兄姐妹交通知道，我们为基督受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跟罪隔绝，就会跟罪隔绝。那所以我们基督徒就会在当中啊发出那个喜乐，一个是这样，一个是知道上帝要作为了，知道吗？你患难中为什么喜乐？因为你知道上帝要做事，而且上帝做的事是人都不能做，上帝要做工人都不能，所以你知道上帝你要做事，这是一种喜乐。就是说你为一个人祷告好像都没有什么，都没有什么，对不对？突然之间难处来了，那你要怎样？你不能说感谢主让你生病了，那当然不能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但你知道上帝要做事，所以把一些情境发生在当中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当中知道神会给我们一些的看见在当中。
就是看雅各书第一章的一开始讲忍耐，然后最后一章也讲
忍耐，就是忍耐。所以一个有信心的人其实就是活在患难中显出他的忍耐来的，这是信心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，因为你让我们在你的里面从你那里得着你所赐的信心，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像什么都不明白的人，却不是这样，也不是叫我们做一个啊在当中显得完完全全的无所错的人，但是你却让我们在当中艰辛的依靠你，交托你，仰望你，也在当中我们总有那一个属天的智慧，使得我们的心能够心平，能够契合，能够在当中总有你在那里支持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引领我们。你总是让我们啊显出那一个你爱我们的心，也使我们的身上对人发出那怜悯的心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总让我们活在你自己的里面，能够在当中用你的心，用你的眼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人，这是何等大的福分，这是何等的美，我们都向你感谢。求你保守赐福我们众弟兄姐妹，在现今的这样的世代，这样的一个纷争的搅扰的当中，我们却可以啊，在你所给我们的啊众这些姐妹里面，我们啊满了从你来的平安。感谢主保守赐福于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。